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 40.73 米。现在是4月10号星期一，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寻求消除北韩核威胁的损伤，中国和南韩说北韩如果再次进行核试验的话，必须会面临新的惩罚，台湾对川集会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表示满意。川集会对台湾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零意外，不过台湾举行的一次人权研讨会上，来自台湾、香港和西藏的重量级人权活动人士就批评川普政府在人权的议题上的弱势。
川集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可以看见其实两个国家领导人其实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议题。
具有份参与今次研讨会的香港雨伞运动领袖周永康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川集会并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两国的领袖觉得民权人主可能不是那么在意。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有罗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谭永芬报告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日表示，美国总统川普要求有关官员为他提供一些选项，以解除来自拥有核武装的北韩的威胁。同时，南韩国防部一名发言人星期日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区部署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是为了应对朝鮮半島的嚴峻的局勢。在美國海軍一支航母攻擊群向朝鮮半島進發，向北韓發出信號之際，麥克馬斯特對福克斯新聞說，北韓是一個流亡的政權，目前是一個具有核能力的政權，因此總統要大家給他準備一個全套的選擇，以消除對美國人民以及美國在該地區盟國和夥伴的威脅。南韓國防部一名發言人星期一表示，在西太平洋地區部署卡爾文森號航母戰鬥群是為了應對朝鮮半島的嚴峻局勢。
전체적으로북한의전략적도발특히그핵실험이라든가미사일발사
南韓國防部發言人文尚君表示，鑑於平壤包括核試驗和導彈試射在內的戰略挑釁不斷增加，美國和南韓為了應對北韓可能的挑釁行為進行充分準備是可以理解的。而在星期日，南韓國營媒體援引一名北韓外交部官員的話講，該官員堅稱要加強北韓的防禦力度，以保護自己免遭類似於美國在上個星期空襲敘利亞這樣的打擊。這名不肯公布身份的官員對北韓中央通訊社說，這種空襲絕對不可饒恕，這些證明平壤有理由擁有核武器。中國和南韓星期一警告說，如果北韓執意進行核試驗或者是洲際彈道導彈試驗，兩國將會採取新的更嚴厲的制裁措施。正是在南韓訪問的中國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星期一會晤了南韓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部長金控君。金控君在會後對記者表示，在同武大偉的會談當中商定，一旦北韓執意進行第六次核試驗或者是試射洲際導彈，將會依據安理會決議採取強有力的額外制裁措施。四月十五号是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的生日，民众担心北韩可能会进行核试验等的新的挑衅。 六方会谈中方团长毛大伟从星期一开始对南韩进行为期四日的访问。在金控军举行会谈之前，毛大伟还和南韩外长尹炳世会面。毛大伟在会谈之中介绍了中美首脑会晤的时候就北韩核问题的磋商内容，以及中国在北韩核问题和萨德问题上面的立场。美国副总统彭斯将会在4月16号至18号访问南韩，向南韩政府介绍美方今后的对北韩政策的走向。台湾星期日表示对川普总统在首次美中首脑会晤处理台湾问题方式感到满意，对美国秉持在台美关系上面零意外的原则，台湾表示欢迎。台湾外交部说，美国白宫以及国务院资深官员在川集会上面三次在相关说明会之中表示，美方将会恪守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台湾外交部又说，在川普和习近平会晤过程之中，台湾和美方维持密切的联系。在上个星期刚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之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在会晤之中重申了对台湾涉藏等问题的原则立场。观察人士注意到，台湾问题并没有成为这次川集会的重点议题。中国官方媒体星期日发布的介绍习近平访美成果之中亦都只字未提台湾问题。在这次会晤之前，曾经有分析人士担心习近平会向川普施加压力，迫使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作出让步，担心台湾会成为美中两个大国博弈之间的棋子。更多有关台湾的消息请留意时事经纬。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一个空军基地几日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定于4月12号前往莫斯科访问。美国攻击叙利亚是针对叙利亚一次化学武器攻击造成平民死伤作出的反应。美国官员说，蒂勒森国务卿将会敦促俄罗斯重新考虑对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支持。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星期六说，他取消了原定4月10号对莫斯科的访问。他在一份声明之中又说，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导致了根本的改变。蒂勒森国务卿定于4月9号到11号在意大利参加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星期三前往莫斯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在台湾和香港的藏人人权人士批评川普政府的人权议题薄弱。我们亦会报道众所瞩目的川集会落幕之后，台湾总统府说乐见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湾人权人士李明哲的太太的台胞证被吊销，所以他的北京寻夫之行无法成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当局吊销了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的太太李正宇的台胞证，令到台湾长荣航空公司拒绝给他办理登记手续。人权团体在机场举行抗议活动，台湾的陆委会、海基会以及民进党等就严正抗议中国方面的做法，说有关的情况是损害了家属的感情，有损两岸社会交流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李正如4月10号上午11时30分左右，在台湾人权促进会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桃园机场长荣航空公司办理登记手续的柜台，准备办理登记手续。在登记台前，长荣公司负责人显然严肃地向李正如解释一些事。原来长荣航空通知李正如，他的台胞证已经被中国大陆当局吊销，长荣航空公司不能够为他办理登记手续前往北京，李正如北京之行随即宣告流产。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在中国大陆被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后，与台湾家人联系完全中断，至今已经20多日。李正宇后来决定前往北京，希望向国台办了解情况，探视身体不好的丈夫。 并且订了4月10号长荣航空公司往北京的 BR2762 班机，被拒办理登机手续后，李靖宇和台湾人权团体人士随即在出境大厅前举行记者会。李明哲的妻子李靖宇说，
在我赶赴机场的途中，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我的台胞证被注销了。
李靖宇说，陆委会方面传来消息，他的台胞证真的被注销，他的确感到意外和震惊。李文哲所在学校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说，
我的同事李明哲现在已经被拘留超过500个小时了，在这20
郑秀娟说，他的同事李明哲现在被拘已经500多小时，在这20多日之内，他们透过各种各样的管道提出基于法治和人权的要求，但是中国号称他们是一个法治国家，除了回答记者的问题，没有给他们任何正式的回应。法治在哪里？人权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害怕李靖元女士作为一个家属到北京去见李明哲这样一个基本人权，一个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李靖宇抵达机场前，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台胞证被吊销，海基会和海协会亦似乎并不知道，而是长荣公司首先通知旅客，从而绕过两岸停摆的交流机构。桃园机场现场，中国大陆游客刘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两岸还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下。
刘先生说，两岸需要有一个沟通的机制，有什么问题好解决一下，不必说束手无策，他认为应该这样。陆委会星期一下午召开记者会，称中国大陆阻挠李明哲先生家属赴陆进行人道探视，台湾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海基会亦就李靖宇前往北京被拒发表声明，台湾民进党对中国大陆的做法提出严正抗议，称北京的做法伤害家属感情，与两岸社会正常交流背道而驰。另外，李靖宇近日表示，一个神秘的人向他传递了显然来自中方的信息，不去北京的话，李明哲有望获释，继续闹下去，李明哲可能会出现在电视上认罪。这个人还向李靖宇提交了一张体似李明哲书写的状似悔过认罪的信函，李靖宇称这个完全是一个阴谋，并且在机场将媒体展示这封信。他表示，即使信是李明哲的字体，但是他绝不相信里面的内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桃园机场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众所瞩目的川集会落幕之后，台湾总统府说乐见台美关系令意外的正面进展。而另外，台湾两岸问题的专家亦预期两岸有可能在今年的下半年打开僵局。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府4月8号星期六发布新闻稿指出，乐见这一次川集会，台湾政府与美方有密切良好的联系，维持了台美关系零意外的正面进展。总统府还说，感谢美国国会及智库等各界友人不断地为台湾发声，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及对台六项保证的重要，这些原则都是美国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重要考量。此外，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举办了一项名为川集会后的美中台三边关系座谈会。与会的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燕表示，川集会并没有触及台湾问题，不过在会前美方不断强调了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
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那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来继续的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个，
蔡明燕话，目的是在于提醒中方，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基础，愿意继续履行对台湾的承诺，包括几部分：第一，对台军售；第二，反对中方运用武力或经济胁迫的方式威胁台湾；第三，美方愿意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之上，继续推动美台在各领域的合作。蔡明燕教授还说，川集会的结果对台湾并不太差，在美中关系妥善的竞合之下，台湾可以在台湾关系法的架构下强化双方的伙伴关系，而中方亦都要调适去接受这样的发展。民进党前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表示，习近平是这一次川集会的大赢家，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同时也没有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
相反，川普呢， 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那么强烈的反应，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相对中国大陆这个。
许顺良话，而相反的，川普在竞选期间咁强烈的反应，他的选民对他是有期待的，比如给中国大陆经济压力，并希望很快有成果，但是完全没有得到任何这方面的事。不过许顺良亦都指出，台湾不要担心被出卖，美国的一中政策就是维持台湾的现状，但是台湾亦都不要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虽然美国可能会出售台湾更多的武器，不代表美国将会协助台湾对抗中国大陆。两岸问题专家、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台湾在这一次的川集会没有失分，因为没有触及台湾问题就是最好的结果。
蔡政府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川普怎么样对台湾抛媚眼，或者是讲一些好像对台湾友善的话。
范世平说，但是未来蔡英文政府至少要好像目前为止，不管川普政府怎样对台湾抛媚眼，或者是讲一些对台湾友善的话，蔡英文政府仲是维持一贯的低调，不愿意做出多的渲染或者是造势。范世平说他觉得这个是好的，就是维持一个谨慎的态度。范世平教授仲认为，下半年两岸将有机会互动，川普政府亦都将透过幕僚话俾中方听，两岸应该要互动，因为如果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行不通，只会面对内部独派更大的压力，并促使台湾往独立的方向迈进。民进党前主席许顺良亦都话，两岸有可能在下半年打开僵局，双方并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在法理上大家都有共同的基础，只是民进党和共产党要找出共同的语言。台湾总统蔡英文曾经表示，将于下半年宣布新的两岸政策。台湾的政治明星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在一项公开场合指出，中国应该要有自信和民进党交流，大可不必立下九二共识的前提，透过交流两边才有办法取得和平。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川集会对台湾是零意外，不过台湾举行了一次的人权会议上，来自台湾、香港和西藏的重量级人权活动人士就批评川普政府在人权议题上的弱势。不过亦有出席的人士说，川普并非完全代表美国的价值观。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人权团体在台北举办的首次自由民主和自决权利圆桌会议4月9日星期日结束。来自台湾、香港以及西藏的人权活动人士就发表了联合声明，决心要加强三地在共同目标和价值观指导之下的共同和独立行动规则。与会的人权活动人士对刚刚结束的川集会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台湾太阳花运动的领导人林非凡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
林非凡说，川集会并没有提到民主人权问题，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法接受。他说，美国既然被台湾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盟友，但是在这个重要议题上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态度。他认为这个情况再次警示出川普政府在民主人权议题上一直以来受到的批评。他认为这个对台湾是一个警醒和警惕， 台湾能够做的，作为公民社会对民主和人权的要求，不单止是对中共，亦是对美国。林飞环同时呼吁蔡英文政府在人权问题上要兑现竞选承诺，不要盲目追随美国。今次的台北西藏问题会议的焦点之一，是中国强大压力之下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以及在川集会看来达成折冲的情形是否有利于西藏活动人士的非暴力抗争。对此，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发起人扎西慈人对美国之音说，
那我知道说未来西藏的人权，
扎西慈人说未来的西藏人权问题，未来西藏的事情是西藏自己的人要面对的，所以不能够靠其他国家的领袖，西藏人必须要自己努力。鉴于香港和台湾不同的政治环境，川集会上的人权问题受到轻视，香港民主力量究竟怎么看呢？香港雨傘运动的领导人周永康对美国之音说，
川集会没有谈到人权问题，可以看见
周永康说川集会并没有提到人权问题，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觉得民主人权问题看来不是很在意，但是同时亦可以反过来看，5月初的时候美国国会将会就香港的人权自由问题召开一次听证会，就香港人权问题立一个法案，他们认为即使川普总统不在意，但是国会议员和民间都很努力推动香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发展。网民邱听峰在美国之音留言说，川普风格并不回意，要讲同历届美国总统当选前后的差异，只是食言自肥的速度前所未有。亦有网上的评论说，或者习近平正在推进一种新式的革命，名叫做宪政革命进行时的网友在美国之音留言说，习革命已经开始了四年半了，提出了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观，提出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面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十八，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报告警告，中国正在加快对美国的科技业创新公司的投资。美国政府应该要对科技转让严加管控，防止美国的最新科技助长中国的军事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据纽约时报报道，这份由美国国防部委托塞门铁克前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布朗领导撰写的报告认为，美国政府对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机械人领域的投资限制不多，中国正在低调地利用这个机会对相关新兴企业进行投资，而这些公司的技术往往可以用于军事领域。报告说，一般商业市场中可获得的尖端技术使民用领域和军事领域的界线越来越模糊，比方说电脑游戏之中的虚拟现实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军队中所用的模拟器已别无二致，社交媒体和网络购物中的面部识别和图像检测技术亦都运用在识别恐怖分子和其他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目标。此外，当今的汽车自动驾驶技术和无人机技术是使用美国国防部的拨款发展而来的。报告说，从2010年到2016年这段时间，中国投资者通过1000多项投资协议为美国的初创科技公司投入约300亿美元。在所有新创企业的投资中，中国公司的参与占了 10%。 2016年开始，中国在人工智能、机械人技术和增强现实技术的投资大幅增加。 作战士兵、研究人员和学术界经常利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进行跨界交流合作。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这个技术的转移速度、中国对美国技术投资的水平和美国应该保护哪一类技术没有全面的认知。报告发现，这些投资大多数金额不高，美国的私营企业多数对中国方面的意图毫无警觉，美国政府对于这个问题亦都缺乏了解。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硅谷办公室只有10个人负责反技术窃取工作。纽约时报援引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的话表示，与面临的威胁相比，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份报告特别指出，一些来自中国的资本通过隐蔽的手段投资美国敏感科技企业，例如有中国政府资金支持的并购基金去年收购美国芯片企业莱迪斯半导体。报告认为，成立并购基金的目的是模糊资本的来源，以此提高美国监管机构外国投资委员会批准交易的可能。被这份报告点名的其他中国投资者还包括百度、阿里巴巴、杭州市政府支持的西湖资本，以及17家中国国有企业所有的中关村发展集团。纽约时报此前报道说，一些开发硬件的初创公司有时能够找到的唯一投资来源只有中国的资本。设在波士顿的人工智能技术初创公司的负责人说，中国投资者更愿意冒风险，而且亦都很愿意快速达成交易，而美国军方却不愿意主动扶植该公司的初步发展。报道说，这些有中资背景的交易符合中国的一贯做法，国家引导投资，帮助贯彻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增加技术持股。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下令攻击叙利亚军事设施，说这个是对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而作出的回应。川普在上任不够100日之后作出的这一项突袭命令，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并且有可能会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影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受总统指令，在美东时间4月6日晚上8:40，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的两艘驱逐舰使用59枚舰对地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了叙利亚一个军用机场，瞄准的目标包括军用飞机、加固的飞机掩体、燃油和补给仓库、弹药库、防空系统和雷达。五角大楼的声明说，初步迹象显示这个空袭严重毁坏了该机场的叙利亚飞机后勤补给设施和装备。舰对地战斧巡航导弹通常携带1000磅的弹头，射程可以达到1000英里。目前美军在中东地区拥有强大资源，包括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及它所属各类军舰。川普总统的这项袭击令出乎人所料，美国国内外的初次反应主要是正面，这个包括一向批评川普总统的美国反对党人士。国会众议院军委会民主党领导人亚当史密斯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空袭是对阿萨德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对付本国国民的野蛮行径做出的适度回应。至于国际反应，除了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朗等几个少数国家谴责美国空袭之外，大多数国家似乎赞成或者不反对美国的空袭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美国的这次空袭时，罕见的没有提出谴责或者批评。这次空袭刚好发生在川普总统作为东道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会餐的时候。华盛顿智库学者的主流看法是，川普总统可能没有特意挑选与习近平会晤的时机下令轰炸叙利亚，但是这项命令显然会对川习峰会产生影响。峰会前，川普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出面有效处理北韩核问题和导弹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而且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资深研究员神纪由纪在评论美国空袭叙利亚对亚太安全问题影响的时候说，无论有意无意，空袭叙利亚向北韩发出这样的一个讯息，当这届美国政府称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时，他们讲话是算数。 同时他向中国发出一个不是那么委婉的讯息，如果中国继续以目前的方式处理北韩问题，美国政府可能会考虑对北韩实施这种有限度的军事打击。美国导弹联盟主席里奇·埃里森对美国之音说，毫无疑问川普下令空袭叙利亚会帮助推动川泽峰会为解决北韩问题达成某种协议。埃里森说，他真的相信通过美中首脑会议，双方将形成一些立场，离开会场时会达成某种解决办法，或者外界知道这个解决办法是什么，或者不知道，但是会有结果。不过很多防务专家警告说，北韩不是叙利亚，任何对北韩的袭击可能招致平壤当局对南韩的大规模报复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台北市长柯文哲嘲讽香港没有选举，没有自由灵魂。香港电影《树大招风》获得五个金像奖的大奖，但是被中国当局封杀。沙窝奇宣誓就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前因为指香港小岛好无聊而引发争议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4月9号再称香港不单止是小，连选举都没有，自由的灵魂都没有了。虽然在场的香港人士反驳，但是仍有很多港人认同柯文哲说的是事实。据港媒报道，柯文哲星期日在传媒举办的活动上面演讲，讲述出访的东南亚等地羡慕台湾的自由民主和多元的价值。他随后再谈论香港，他指香港连选举都没有，冇乜嘢好羡慕，自由嘅灵魂都冇，选举嘅自由都冇。在场嘅香港民主思路理事黄子谦问答嘅时候就表示，香港确无民主，但系有自由有灵魂，否则就唔会坚持寻找如何突破民主。佢又表示，柯文哲分享嘅台北市政嘅经验，好多都系香港喺20年前就有咗。柯文哲回应话，黄子谦讲得对，而台湾目前最大嘅问题就系经济不佳，国际化不如香港。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4月9号晚在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遭受到中国内地封杀的电影《树大招风》囊括最佳电影、导演、影帝、编剧和剪辑五个大奖，成为最大的赢家。但该片获奖新闻就被中国内地媒体和谐。据港媒报道，《树大招风》三位青年导演之一的欧文杰，因为执导去年金像奖最佳影片十年之中的《方言》而遭受到中国内地的封杀。十年里面包括了五个短片触及香港本地题材，被内地《环球时报》抨击为宣扬港独。该影片获奖导致内地去年停播金像奖颁奖礼，不过环视的攻击为该片在香港带来了惊人的票房。这部投资仅有50万港币的电影，在短短8个星期之内就收获超过600万。报道又说，欧文杰因此上了内地的黑名单，包括他的名字等都不能够出现在内地的媒体上面，所以《树大招风》这片也都受到牵连。该影片本身问题并不大，但是内地有关部门怕有闪失，干脆将电影封杀。美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14个月之后，随着戈萨奇星期一宣誓就任大法官这个职位，美国最高法院将会再次有全部9名大法官在任。这位新任大法官将会在不同的仪式上面依法进行两次的宣誓。第一个宣誓将会由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监誓，在最高法院不公开进行。稍后大法官肯尼迪将在白宫的玫瑰园的一个仪式上面主持戈萨奇大法官的另外一次的宣誓，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将会参加。川普总统今年1月底挑选戈萨奇填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空缺。上个星期美国参议院在经过争吵不断以党派划线的任命批准过程之后，以54票对45票的投票结果批准戈萨奇出任大法官。随着今年49岁的戈萨奇出任大法官，最高法院再次出现5-4保守派大法官占多数的局面。一名俄罗斯电脑程序员可能因为和网络攻击去年美国总统选举有关，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被捕。俄罗斯驻西班牙大使馆一名发言人星期日宣布了这个名叫彼得利亚雪夫的电脑程序员被捕的消息，但并没有讲明原因。西班牙当局据报星期五向俄罗斯大使馆通报了利亚雪夫被捕的消息。俄罗斯媒体同路透社报道，这位36岁的电脑专家据说是因为美国发出逮捕令而被捕的，当时他正是在西班牙和他的妻子度假。数以万计的瑞典人星期日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他们所称的爱的集会，在这个之前上个星期五发生恐怖分子卡车袭击事件，造成四人丧生15人受伤。一名据信同情极端分子二年39岁的乌兹别克人已经被捕，他被控开着一部偷来的卡车冲向奥伦斯百货商店的人群。斯德哥尔摩市长卡林曼加德对大约5万名民众说，恐惧不应当主宰，恐怖无法取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连接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香港在过去的一个周末有一个论坛分析未来怎么去监察新的特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中双方同意建立新的对华机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美中元首高峰会议取得了他说的巨大进展。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美中两国将会建立四个新的高级别对华机制，扩大双边的合作，未管控彼此的分歧。但同时分析者认为，中国方面对美国空袭叙利亚准备不足，这个情况为川集会增添了一些变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上星期五上午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正式会晤时说，他认为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取得巨大进展，美方的代表与中方代表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他确实认为取得了进展，他们还会取得更多进展。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双方取得了什么的进展，但是中国官方的新华社4月7号的报道引述习近平的话表示，下阶段双方要规划安排好两国高层交往，要充分利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以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同认为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记者。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内尔表示，建立新的高层对话机制应该是美中两国的首要任务。葛内尔表示，这日稍后将会听到双方宣布建立新的不同于过去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高层对话机制。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是2009年4月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会晤时同意建立的。首轮对话当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该对话机制设立的初衷是给美中两国实现高层定期交流，管理分歧，避免误判。批评者说，近年来随着两国交流互动日趋频繁，该机制已经显得日渐过时。不过就在川普在他的海湖庄园设宴招待习近平和中方代表团之际，美国对叙利亚政府军发动了空袭，报复叙利亚政府军对平民动用化学武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认为，美国空袭叙利亚会给川集会带来变数。包道格说，美国对叙利亚的打击比两人的峰会可能同时带来正面和负面的因素，这种突发事件对双方来说既可以是有利亦可以是不利。葛内尔表示，在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空袭叙利亚会使习近平感到尴尬，因为中国一贯反对向一个主权国家使用武力，这个突发事件使川集会本身被抢去不少风头，这个将如何影响习近平对川普的评估？习近平可能会觉得川普是一位很有魄力的总统，果断，愿意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但是或者会强化他对川普这个人不按常理出牌的印象。 川普在4月6号星期四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举行晚宴的时候，半开玩笑的对习近平说，他们已经有过多次交流，但是他做什么都没有得到，绝对没有得到，暗示习近平还未在重大议题上对美方做出让步。川普的这个玩笑尽显他的商人本色。葛莱尔表示，川普背后的考量是一定要从他与习近平的峰会中得到一些东西。葛莱尔说，他希望向人展示他能够使美中关系的格局朝着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这个毫无疑问，他想得到的是要习近平承认美中关系中存在问题，并且承诺去解决这些问题。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政府将在习近平离开美国以后的某一个时刻签署一项针对中国贸易的行政命令，对在美国市场上倾销钢材采取强硬措施，此举或者显示川普与习近平在贸易问题上会有一番激烈交锋。但是曾经在老布殊总统任内担任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鲍道格认为，在贸易问题上中方显然是有备而来。鲍道格说，中方会在这次峰会上做出一些姿态，中方认为川普在贸易问题上还未有下最后决心，中国对美方的反倾销措施不会感到措手不及，北京已经做好准备，川普可能在一些领域表现出一些善意，但是会在贸易市场准入方面表现得强硬。与以往中国国家领导人访美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这次中国国内媒体在川集会的报道上显得非常谨慎，篇幅亦非常有限。分析认为，这次访美对习近平在十九大的布局有重要意义，不容有失。鲍道格表示，对于中方而言，所有一切都要以树立习近平在国际舞台上的正面形象为中心，面子更为重要。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说，如果习近平能够证明他可以驾驭美中关系的新局势，维持双边关系的稳定，这次川集会对他来说就是大功告成。对于习近平而言，他要做的就是避免美中关系走下坡路，同时同美国的新总统建立一切默契，从而使他们能够去管理好未来两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香港特首选举最近结束，被认为系北京方面属意嘅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成为第一名民望副正席嘅特首当选人。有香港嘅社工组织最近就举办一个论坛，邀请咗多名泛民以及建制派嘅选委出席，分析点样去监察未来嘅新特首。自由党嘅荣誉主席田北俊话，一国两制目前出现了他所说的火星撞地球的状况，中资几乎垄断了香港各个行业的龙头，令到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是无畏企。而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就说，林郑月娥有超过30年的政府工作经验，熟悉制度的漏洞，监察他的新政府要建立民间以及议会的力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后任特首林郑月娥将会在7月1号主权移交20周年就职新一届特首，她目前正是进行早班等的工作。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最近举办论坛，邀请多位泛民和建制派选委出席，包括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资讯科技界选委陈宇明、会计界选委杨志良、专业议政立法会议员姚松炎，分析特首选举结束之后怎样监察新特首。田北俊在论坛上表示，他是乐观派，他认为香港、北京以至全世界的政治形势每五年、十年都会有变化，现在不得的五年或者十年后或者没有问题。田北俊分析，选前被认为得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而且民望遥遥领先的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为什么只是得翻365票落选？到底是习近平不掂，抑或是习近平核心还未成形？要等今年年底的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政治局常委七席当中，习近平取得4票以上，才能够巩固他支持的特首候选人。
这个是不是说，所以今次搞不掂，下次可能搞掂？搞掂的意思就是说，入面到底是对香港行 温和的路線啦，定係好打得嘅路線？而家咧擺到明啦，佢就繼續行翻好打得嘅路線。呢、這個就係香港人好多唔想見。
田北俊表示，相信北京都有注意到曾俊華三月底在特首選舉前兩晚在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的造勢大會，參與的超過3500名支持者不是北京認為經常出來搞事的人，大部分都是中產階級、中小企、中年人和比較有錢的人，反映這些階層、年齡層，亦即是淺藍、淺黃的支持者，他們都認為香港要行和諧的路線。田北俊表示，今屆特首選舉支持曾俊華，因為他們都是香港仔，在關鍵時刻會站在香港人那一邊。
我和他都是愛國愛港，但愛國愛港的關鍵時刻站在香港還是中央，那個就是難答的問題。中央可能覺得關鍵時刻林鄭他們站在中央那邊，就可能覺得曾俊華我那些在關鍵時刻2003年23條那些情況我們被迫做選擇，可能內不內10年1次沒有站在香港人，但他都是不喜歡的。
田北俊仲話：目前佢最擔心嘅情況係一國兩制出現火星撞地球嘅狀況，一國兩制嘅問題俾香港內部嘅商界、僱主同僱員之間嘅矛盾更大。田北俊認為一國兩制嘅問題係由於中國近年嘅經濟發展越嚟越蓬勃，香港各行業的龍頭幾乎全部都要被中國的紅色資本壟斷，中資企業將會滲透到小市民多個生活環節，控制香港的主要經濟命脈，令到不少香港本地財團甚至中間派政治力量冇位企。他相信香港人要追求民主會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我們在淺藍淺黃那裡是做不到好啲咧？咁我要話你聽，事實上自由黨咁多年嚟，我同周亮離開總商會同埋領袖，即係直選，就係上市行嗰條路。嗰啲就靠個人一時做到，一時做唔到。嗰票真係好少嘅。我哋以為有幾十萬票行中間個位置，即係淺黃淺藍，點知有幾萬票啊？事實上係冇嘅。
田北俊表示，很多商界选委在今届特首选举支持林郑月娥，主要是觉得票投北京属意的候选人，将来香港出现什么状况都可以要求北京出面解决。他认为以香港目前的政治环境，很难再出现曾俊华这一类可以走中间路线的政治人物。田北俊还说，有些同情林鄭月娥，希望給她機會。
咁你話林鄭而家做咧，我就覺得反而而家我同情佢，想俾個機會佢。因為如果佢再無力嘅話咧，就更加會得被中聯辦或者北京影響啊，佢可以做啲嘢。
公民黨嘅資訊科技界選委陳宇明喺論壇上表示，未來可以靠大數據了解各階層市民的需求、社會動向，從而監察新特首林鄭月娥的政府和她的施政。
我們可以從而看回政府的政策，面對這些青少年工作或者是規劃的工作，可以怎樣做，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這個就是大數據的影響。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姚松炎在論壇上表示，從政是傳統監察政府的方式，他鼓勵更加多香港人投入各級議會選舉，進入議會監察政府。不過由於香港的選舉和議會制度，議會監察有很多的局限。姚松炎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有30多年政府工作經驗，熟悉制度漏洞，監察他的新政府要結合民間和議會力量。他認為民間力量監察政府可以透過研究，譬如大數據，要求政府提供更加多的數據，讓民間監察政府政策運作。姚松炎仲話，鼓勵更加多香港市民變成社會行動和參與者。
咁過往咧，如果講社運咧，啲人就淨係聯想到話哦，遊行咯、示威咯、抗議咯咁樣。咁當然嗰啲都要做嘅，但係我哋而家有啲新嘅社會行動。咁咧就係、包括咧，我哋係會譬如社區規劃工作坊，我哋就係將專業帶入去社區嗰度，就係話誒點樣去令到由下而上市民去參與呢個社區嘅規劃。
姚松炎表示，喺今屆特首選舉階段，林鄭月娥都唔係太重視爭取300多名民主派選委嘅提名或者係投票支持，反映林鄭月娥只係重視團結建制派，佢都唔重視上任之後係唔係有蜜月期。最近親中嘅《香港星島日報》報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香港政府計劃分兩階段處理本地立法問題，港府會在公布一地兩檢方案之後，在6月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決議案，希望先就一地兩檢的大方向取得立法會的同意，並且希望在本屆政府任內通過。姚松炎表示，據《星島日報》報導，現屆政府的做法是將高鐵一地兩檢繞過立法會，以決議案的方式限制議員的發問，在建制派議員佔大多數的局面下強行通過。姚松炎認為，種種跡象反映現屆政府不希望將敏感議題留給新政府處理。
咁我估咧，到時其實咧係新一屆政府咧有一個口實啊，就話誒唔係我搞的，上屆政府搞出嚟嘅呢啲手尾根，其實我哋執手尾嘅就咁樣。咁啊變咗你可以推卸責任，就避免人哋話係你係即係牽動呢一個政策。咁佢就變咗有個借口就話喂呢嘢係人哋上一手搞出嚟噶，咁啊冤有頭債有主，你咪去追佢咯咁。
香港後任特首林鄭月娥星期日，即是4月9日，將會前往北京接受第五屆特首任命。林鄭月娥星期五，即是4月7日，透過後任特首辦向立法會各大黨派發出會面邀請，包括泛民主派的民主黨、公民黨和專業議政。不過3名議員資格正被政府司法覆核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和羅冠聰，和自決派的朱海迪和熱血公民的鄭松泰都未有獲邀。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宗教自由的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在4月6日开启了释放宗教良心犯项目。这个项目通过指定的专门委员和公民社会团体及各界人士合作，向宗教良心犯所在国家政府施加压力，最后希望可以实现宗教良心犯的获释。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托马斯·里斯在致辞中表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发起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唤起国际社会对这些宗教良心犯的关注，以及对导致他们被捕入狱的法规、政策、做法予以关注，向迫害他们的政府问责，同时使这些良心犯感到他们并不孤独。李斯表示，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希望通过讲述一些具体宗教良心犯的案例，来凸显他们个人的遭遇，以及他们所在国家政府对宗教自由的迫害。他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强烈认为，突出良心犯宗教自由权利遭到侵犯的个人经历是非常必要。他们都是鲜活的个体，他们要使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案例化，虽然通过思想的外交能够对他们释放发挥的一定作用，但是如果公众不发声不关注，这样宗教信仰迫害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李斯说，美国宗教自由委员会还将向社会各界征集片赞，然后发布一个宗教良心犯名单，这个名单将包括委员会认定属于宗教不自由国家的因宗教信仰导 致被監禁、拘押、強迫失蹤、軟禁或者被迫放棄原宗教信仰的個人。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公布的首批重點宗教良心犯中，有兩名來自中國，一名是新疆烏魯木齊的政府雇員、網絡作家維吾爾族古麗米拉，他在2009年新疆七五事件被以泄露國家秘密罪和分裂國家罪判處無期徒刑。另外一位是曾經被達賴喇嘛認定的第十一世班禅轉世靈童更登確吉尼瑪，北京宣布了自己指定的第十一世班禅轉世靈童為確吉傑布後，更登確吉尼瑪一直下落不明。北京稱更登確吉尼瑪過著正常的生活，他和他的家人不希望被外界打擾。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1998年依據《宗教自由法案》設立，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跨党派独立运作的机构，它的委员由美国总统和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任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同李华一齐去听讲座，喺上堂之前咧就倾起咗彼此之间嘅兴趣。咁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咧就系 glued to one seat 以及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俾我哋个作业你做咗未啊？第五题点做啊
？Number five，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第五题你都唔识啊？咁点样交功课啊
？Hey。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你点知道佢肯定识做啊？或者佢都同我哋一样唔识啦。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话佢每次都喺讲座上黐住张凳，有人恶作剧咩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Oh, 我明啦，你意思系话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佢上课听得好专心，喐都唔喐，所以学得唔错。咁我哋真系要去问下佢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Li Hua.
咁我可唔可以话，如果我睇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我一定会深深被他吸引，喐都唔识喐噶。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 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系咩？所以呢句话通常系用嚟喺形容某件事嘅热情。譬如话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咁样做句啱唔啱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 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哈哈，当然要提到你有几咁中意儿童故事书啦。呢个系我能够谂到嘅 Larry 唯一嘅嗜好。如果唔系，你讲嚟听下，你自己仲有冇更中意嘅事呢
？Okay。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了吧，你还是放弃了。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话？你说 I'm at the end of the rope. 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连条绳都出来了？你不要看不开啊。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原来你是指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最喜欢，还是认了它了。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 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了。不过无论你怎么想，一定想不到一个比看儿童故事书更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咦，奇了，为什么课室好像这么静的？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开始了上堂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日你华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glue to one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一件事情；而另一个就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就是指走投无路，冇其他选择。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嚟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00至12:00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我哋会改用广播频率短波7365千赫40.73米嘅，请各位留意。好啦，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咧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